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生命记》第三十章第一节：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感谢主，这就是咒诅达到了他的目的，惩罚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咒诅也好，惩罚也好，达到的目的就是那蒙拣选的人，或者说在新约里面讲到的，保罗讲到愚民剩余的。不管在祝福中或在咒诅中，人会更归向上帝，那就是咒诅和祝福的目的都达到了，就是叫我们归向主。人是这么以色列人是这么悖逆到一个地步，他们像28章29章这里讲到这么多的灾害，然后神是把你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好像那个神追赶，我们从其他地方也看到，就是灾难和咒诅追着你不放。那么那时候产生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你会想念，哎呀，如果我在上帝的祝福中多好。这一类的话，各位回去可以看，像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诗篇137篇，都是类似的。不过我自己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是以色列，所爱的是偶像，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也许有一天，当人在这当那些信靠上帝的人，或者是就是神余数余民信靠上帝的人，他能够在神的恩典中回想到神的祝福，那他就会再归回上帝。那另外更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路加福音15章的浪子了。当他在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说，哎，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的列祖众多。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各位你看这里哈，也是一样哈。如果我们单照字面来看，我们照次序来看的话，当人思想上帝，然后尽心归向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怜悯，就拯救，好不好？各位，不好哎，非常不好哎。因为如果耶和华要怜悯我们，是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归向神的话，那没有这一天呢。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归向上帝，而且如果说这个尽心尽性归向上帝，应该也是表示永恒的归向上帝，一直不断的归向上帝，不会再反反复复了。所以不好，但是我怎么能说上帝的话不好呢？那因此我们就要想的再完整一点了。95%以上，甚至99%以上经文都讲到我们人采取主动，你归向了上帝，你爱上帝，你悔改，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了。 这是在提醒我们的责任。可是那1%或5%的经文是更基础的。你之所以能归向，是因为他先爱你，他先使你归向他。我们一定要把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良善从主来。我们能够悔改，能够亲近主，这些都是因为神的工作。但是圣经里为什么这么少讲到呢？我想就是不要让我们一天到晚有那个预定论的那种恐慌啊，或者那种无聊的问题啊，神没有感动我，我怎么会悔改嘛啊，所以我现在没有悔改就是因为神没有感动我。你的意思就是你是神哈啊，你就是神啊，你不想悔改就说是神没有感动你，这是要更下一层地狱的哈。那但是在神的感动之下，我们人从我们人这边啊，好像是我们先，好像我们采取主动，其实是神的工作。那我们需要尽心尽心归向上帝，我们总需要归向主，我们总需要，事实上我们听到神的话，或者神感，不管是听到神的话，或者神有一天让这个话在我们心中做了感动的工作，都是神，一切都是神。那么我们愿意听他的话。你看第二节又讲到今日，这可能中间都已经隔几千年了，这在历史上几千几万年，在个人的生活中可能几十几百年，但是你什么时候回头，那一天今日，那么今天所吩咐的和当以后或当年以前的都是一样，听从他的话。我想吩咐是今日，历久常新，听从也是今日，天天要都是像今天一样的听从，不是一下的。好，从人来看，好像你回转了，耶和华就会连续你了，救回你，救你回来了。实际上你也知道啊，被掳的70年是上帝定规的，并不是人定规的，上帝安排的。人而且还有一两年的一些出入，就是让人在那出入的时候还是能够信靠上帝，也知道我能回来，这是上帝的恩典，神早就说好了。我能够回来是上帝恩典，我的因为上帝恩典使我回头，我的回头就让上帝更多的看起来是回到我这边。这回转这个字可以翻成悔改的，但是我们不敢翻神悔改了，但是神看到我们回转，他就回转了，把我们在招聚这一类的话。各位，你在耶利米书23章哈，还有以西结书34章，西番雅书3章20节，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面后面哈40章以后都可以看到，他们回归了，他们又回来了。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今天在传福音的事上，虽然我们历史跟以色列人的王国和复国不太一样，但是也是类似的，因为以赛亚书也用这个来形容教会的建立，神从天涯海角把他的儿女聚集起来了，那就是叫做教会了。召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列祖所得之地，他会再领我们进到那个地方。那么以色列进到迦南地，所有的以色列也好，外邦人也好，进入上帝的丰富里面，进入基督里面，进入教会，我们可以得到。那么而且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在很多基督徒里面的，尤其我们中国基督徒里面，常常就是越古越好，想当年，当年很好，当年很好，哎呀，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行了，想当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哈该书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会更多丰富的临到，让我们在悔改之后得到更大的祝福。不过当然悔改之后再又拒绝了上帝，也有更大的咒诅了哈。这个不会永远这样循环下去，不管好的或坏的，最后坏的会一直坏下去，好的会一直好上去啊。但是在人类有历史的时候，恐就还会有这种循环。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好，我们从这里看，好像是我先尽心尽意归回了，然后耶和华再除掉污秽了，好叫你尽心尽意尽心爱神了。因为第二节是在前面的， 第六节是在后面的。可是我们从字句的形容，我们就知道，是神先让我们，神先除掉我们的污秽，神先使我们尽心尽意爱他，我们才有这样的心。再一次，为什么神把这些把那些东西放在前面呢？就是让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神不必每一句话都讲到这是我的预定的，不必，那太啰嗦了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样解释才能解释的完整。神先动工，我们在蒙了他的恩典以后，我们继续配合这恩典的工作，使上帝的工作就更深的临到我们了，让我们能爱他。这个当然也是对照着前面讲到的，就是我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可是后来他使我们明白了。在这里就讲到说，好像在审判之后、咒诅之后、悔改之后，神就让我们明白了。那因此我总喜欢把这一类的经文呢跟耶稣的代罚 连在一起。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讲，当然整个圣经里都有讲，就是神的祝福临到，而且是永恒的临到，必须是刑罚结束了。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书40章，因为他刑罚的日子已经满了，已经完了，所有的处罚完了，现在就是祝福了。问题是如果神的刑罚要完，大家要永远下地狱，因为要永远受处罚才叫完，那我们就有刑罚就不可能有安慰了。所以这里这些字眼一定要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受刑罚连在一起，因为他是永恒的主，道成肉身，他所受的刑罚就是能够代替我们一切该有的永恒的刑罚。那么这个刑罚过了，那么就是有上帝一切祝福，因为耶稣替我们成就了这些事，他的顺服啊，不管他主动的或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是指他遵行了上帝一切的话，被动的顺服是指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代赎，这是改革宗神学喜欢讲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分那些主动顺服、被动顺服，我们就是说因着耶稣的顺服上帝就赏赐他，他就把这些赏赐给我们，刑罚他承受，祝福就给我们。整个的旧约都在这样讲，都在讲这种十字架的道理。如果说你以为我们人受一点罚然后悔改了回到上帝面前，那个实在是我们太自大了，我们该受永远的刑罚，而且就我们的罪恶来讲，永远刑罚也不会叫我们回头，只有耶稣的代罚才可以。这样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除掉了。这个当然在这就是耶利米书31章那里讲到的，31节开始的与民所立的新约啊，那个新约是让以色列人永永远远坚定的。那么这也是以西结书37章那里讲到的新约哈。神会还有36章讲到的要把心灵放在里面，把我们所有的污秽都除掉，我们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各位，这真是一个恩典，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爱上帝，我们真是都是荡妇啊！像以西结讲的，我们都没有办法爱我们的上帝，直到耶稣的代赎。当然，在旧约耶稣还没有代赎，但是信靠上帝仍然能够经历支取这样的恩典，把我们的污秽除掉，好叫我们尽心尽心爱神。这个命令，这个新约旧约都有的命令，唯有靠着圣灵，唯有靠着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才办得到。叫你尽心尽心爱神。如果你不能爱神，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吗？这人就可咒可诅，因为实在已经给你这么多的能力，你可以爱，你还不爱啊？爱神才可以存活。那我们倒过来讲也可以，神给我们生命力量，让我们能活，活着能爱主，我们就能存活得更好。这个是可以互相循环的。第7节，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心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的列祖一样。 啊，这一例的话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好多次了，所以就不详细解释了。十五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再一次，单单看十五节、十六节，你会以为是我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上帝才赐福给我。是对的，因为经文是这样讲的，可是我们要从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脉络来了解，就是上帝先白白给我们恩典了，拯救我们了，脱离了埃及了，赐给我们律法了，也赐给我们玛拿，赐给我们水了，赐给我们一切遵守他律法所需要的能力了，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守了，使我们得到更多的祝福，是他的先开始的祝福和恩典使我们能遵守。那么在他赐下恩典的时候，看起来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了，我们选择到底要选择什么。这个是像格里汉的布道会啊，像这一百多年来卫斯理中都很喜欢引这些，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在做选择。我们也同意，因为圣经上的确是这样想的，只是我们愿意用更早的，像 Whitfield 他的布道会一样，我们能选择正确的是因为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典。每天今日哦，就是天天你都选择，你选择一个爱的命令。爱的命令就是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你爱耶和华你的神。小子们，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个你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里看到，在约翰一书里面看到更多。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个旧的命令就是爱上帝，彼此相爱，因为从摩西的时候就听到。但是又是一条新命令，为什么是新命令呢？因为到新约的时候，圣灵让我们更明白这个旧命令的广泛，也给我们更深刻的能力去遵行这个命令。这是一个 love command， 爱的命令。你要爱上帝，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爱上帝。其次也是相反，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你能够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你。好，我今天把这个放在你面前，你要爱他。整个的旧约新约里面都在讲到人没有办法遵守这条命令，我们自己也天天体会到这个艰难。即使我们重生得救有圣灵了，常常还是信心小，我们总选择死亡，选择祸患，而我们还以为我们在选择福气，选择生命。爱上帝，遵行他的道，就是约翰，特别是约翰的讲法，爱上帝就是遵行他的道，他的命令，他的道就是爱他，就是爱弟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继续蒙福。十七节，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这写的也很棒哈。你心里不听，就会被勾引。你不要怪别人勾引你，是你不听在前。你更不要怪神怎么让他来勾引我。是你离弃神在前，偏离了，不听了。但是这里用勾引也真是很妙，就是被迷惑、被引诱。是迷惑引诱的东西是很强有力的，但是如果你不是离弃上帝的话，你不会这么轻易被勾引的。十八节，我今日明明的，又是今日哈，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很快的就过去了。第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警告，这是告诉你这一定会发生的，这叫见证。这是已经发生的，这是真实的，因为我经历过，这叫见证。那这个我当然就是摩西啊，但这我你也可以说是上帝。上帝透过摩西对我们说，上帝呼天唤地的对我们说，呼天唤地我们也看过，后来在圣经里多次看到上帝呼天唤地来见证以色列的不是，譬 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听我耶和华控告我儿女的话。那么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章也都讲到类似的话，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也讲。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不需要去请天地做见证人来见证我们多坏，神的话就是足够做见证了。那今天上帝也是请天地做见证人，是你们结婚的见证人。如果你不听的话，天地都要证明这个选择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上帝故意要咒诅你。你要选择生命啊，选择生命就是选择听你的，听主的话。选择生命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而且是子孙的生命都能够活下去了。你选择的就是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住的地上居住。看起来这又是条件，不过我们也知道这条件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直接的翻译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你的生命，他的话是你的生命，他的诫命是你的生命，你专靠他，信靠他去遵行这生命，这个生命之道或者诫命，一言蔽之就是你要爱上帝，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爱不了的，你一定要靠着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爱来爱，让你的生活能够长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